天国里没有一种愤怒的烈火，炙热的好像爱变成恨的时候；地狱里没有一种奔腾的狂暴，狂暴的好像女人受欺辱之时。这是英国18世纪出名喜剧作家兼诗人格雷夫在《悲伤的新娘子》诗句内的四行诗，用来形容女人狂热高烧的妒火。
嫉妒，天主教教义中的七宗罪之一，一种人类的心理状态，源自于无法拥有而产生怨恨之心。这种状态可以开始于星星之火，然后在持续煽动下成为燎原大火。今天资深报章前采访主任何莹就是要讲述一起妒火中烧的可悲案件。
上个世纪60年代，有五国美后自称的秘密王买通前夫，串谋杀害了日本籍情夫的妻子。他在高等法庭判处死刑时，主控的副检察司萧天寿便是以这四行诗来形容他的妒，妒就是妒忌的妒，妒火，指出了这起情杀案的动机。秘密王原名王永禅，他是新加坡独立以来因为谋杀罪名成立被送上绞牌正法的第一个女子，犯案时芳龄31岁。这起轰动社会的情杀案不但被警方设为刑事案的经典案例，也成为司法法律与医药大会经常拿来引经据典研讨的主题。
从五国美后到谋杀绞刑台第一女子，从亮丽的桂冠到邪恶的标签，Mimi Wong 在新加坡的刑事档案里面永远留下她独享的篇章。或许你也好奇这位传奇女子的身世背景。
Mimi Wong 身世可怜，一岁半时父亲去世，由大妈妈养大。在九个同父异母的兄弟姐妹中，她似乎是眼中钉，动辄招惹打骂，吃的是剩饭残羹。十来岁踏入五花八门的社会当工厂妹，她在19岁时通过相亲嫁给了后来成为同谋的显松井，生了两个儿子后离婚。为了养家获儿，她先当八女后当五女，她是当时最著名的红鹤夜总会的红牌，转场红灯夜总会之后更被捧为五国美后。一度他去了香港邂逅一名商人，为他生了个女儿，但这段感情也不长久。商人给了他一笔分手费，他带着女儿回到新加坡。之后他走回老路，在红灯红酒绿下盼。1966年他遇上渡边红，平静如水的芳心又掀起了阵阵涟漪。或许他太累了想找个避风港，也或许他动了真情，总之这第三个春天再也不能让他在眼前轻易地溜走。
魅力四射的 Mimi Wong 即便过去拥有两段失败的婚姻，仍然无法浇熄他对爱情的渴望。几经转折蓦然回首，渡边红会不会就是那一直在灯火阑珊处等候他的人呢？
可是渡边是个有妇之夫，他能够跟他长相厮守吗？命运似乎偏爱拨弄秘密王。就在他跟渡边同居的三年后，渡边的妻子林子带了三个子女飞来新加坡团聚，这一来注定悲剧的发生。渡边来自日本，是日本一家大公司的机械工程师。他在1966年由公司派来新加坡，负责东海岸的填土工程。他是在舞厅喝酒的时候认识秘密翁的。话说1970年1月16日晚上， 在加东海景路一栋洋楼内，九岁的日本女孩知惠子要上床睡觉时，忽然听见一男一女在跟妈妈林子交谈，女的好像是爸爸的朋友咪咪阿姨，跟着她听到母亲求救的哀号，她沿着声音奔入浴室，但见妈妈满胸是血跌坐在地板上，旁边有个男人拉着妈妈的手，另外有个女人，她正是咪咪阿姨。知惠子又惊又怕，她不知道妈妈遭遇了什么事，泪眼模糊之中，她也不知道咪咪阿姨和那个男子是在什么时候离开的。她叫醒了两个弟弟，三个人流着泪坐在大门外等候爸爸回来。一个小时后，渡边下班回来，知惠子只做浴室，渡边看到妻子的遗体，心如刀割，马上拨电招警。警方抵场后发现浴室的地上与墙的四周血迹斑斑，浴缸破裂了几个地方，林子躺在浴缸旁边，胸部、脖子和腹部都有利刀造成的伤痕，两腿之间横放着一把染血的刀。屋内没有遭人破门而入的迹象，应该不是劫杀，难道是自杀？
惊慌失措的孩子，躺卧血泊的妻子，晴天霹雳的丈夫，渡边的一时风流为自己的妻子找来了杀身之祸。渡边的女儿虽然认得出咪咪阿姨的声音，但是童言童语岂能说得清楚明白，一切还是得交由法证科。
一直到法医赵志成抵场，详细观察了尸体与周围的环境后，斩钉截铁地说，这是谋杀案，绝对是谋杀案。赵法医的论据是，林子脖子右边的刀伤都是从左往右往下刺的，而林子右手食指跟中指留下了抵抗受伤的痕迹，显示他是个惯用右手的人。林子如果拿刀自己刺脖子，除非他是左撇子，否则不可能造成右边脖子的伤痕，凶手应该是迎面朝林子猛刺。查案人员听后再印证渡边与知惠子的口供，确定了咪咪翁与显松井的身份，立刻展开追捕行动。知惠子由警方从咪咪翁住家收获的一张结婚照片中一眼就认出了两人，两人在案发的第二天被捕，
法网难逃，咪咪旺和前夫迅速被捕，而且应该是毫无悬念的会被定罪。但是如果一切安好，咪咪旺为何不甘只当一个渡边暗地里的女人呢？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让她的情绪暴走，最终采取这么极端的手段呢？
两人最初都不承认自己是凶手，而且还护指对方才是真凶。不过警方的证据查出，咪咪翁事先已经策划了杀人计划，他甚至安排了多个不在现场的证据，例如先约渡边吃饭，确定他加班夜归后再约显松井找林子算账。在这之前，他还故意带显松井上他办的夜总会亮相，然后陪他出门。案发当晚7:20，渡边到咪咪翁家里吃晚饭后，说是要值夜班，放工后直接回去林子处，不来咪咪翁的家留宿了。咪咪翁听了又妒又恨，他通知显松井等他，两人把事先买好的刀子、黑色手套和一罐清洁剂放入塑胶袋，由显松井提着，一起搭的士到案发地点。途中咪咪翁指示显松井冒充修理匠，因为较早前渡边告诉过他家里的浴缸坏了。 灵子不知是计，听信了咪咪的谎言，以为是丈夫叫他们前来修理水喉，便带两人进了浴室。刚入浴室，显松井立刻取出清洁剂拨灵子的脸，然后捉住他的刀。
咪咪翁的前夫在被捕之后显然如实招供，虽然替前妻完成了杀人计划，却不愿意当替死鬼，但终究显松井仍然是动手行凶的那个人。一个主谋，一个帮凶，在法院里会得到怎样的审判呢？
这起轰动当年的情杀案，是新加坡废除陪审团制度之后，由高等法庭两位法官负责联审的第一起判处死刑的案件。在26天审讯期间，显松井的辩护律师形容咪咪翁是个心狠毒辣的女人，性格好像中国古代的女皇帝武则天，指她野心勃勃，脾气暴躁，复仇心强，为了满足欲望，可以不惜代价消灭阻碍他的任何人，对得不到的东西更是宁可一碎不愿瓦全。律师说，显松井是个文盲，给咪咪翁利用了也不知戒。由于显松井未忘一夜夫妻之情，还痴恋着咪咪，咪咪利用他的感情借他之手行凶。咪咪翁的辩护律师这已与咪咪翁患有脑膜炎以及家庭成员有精神分裂的背景作为辩护理由。杜变红公证时说，他最爱的是妻子林子，跟咪咪在一起只不过是逢场作戏。咪咪翁听了之后不禁崩溃落泪，三度晕倒在犯人栏内。萧天寿副检察师花了4个小时总结陈词，他指咪咪翁是因为妒忌生恨，除掉阻碍他和杜边同居的眼中钉林子，咪咪翁害怕杜志不能完成杀人计划，便利用前夫显松井当帮凶。显松井这是为了7500元，甘心与咪咪翁同谋杀害林子。1970年12月7日，咪咪翁与显松井谋杀林子的罪名成立，双双被判死刑。1972年，两人的上诉都被驳回。73年7月27日，这对收押了32个月的同命冤家最终送上了绞台正法。
因渴望而贪，因得不到而嗔，因想不开而痴。咪咪翁的所为看似为了轰轰烈烈的爱情而铤而走险，但因为嫉妒而心生歹念，直接以杀人来泄愤，这份心思确实黑暗。如果咪咪翁真的如他所辩护的，情绪可能受到遗传的精神问题而困扰，那渡边红和他交往的期间是否已经可以看出端倪？犯罪历史中的恐怖情人不在少数，现代犯罪心理学家对于这类因爱生恨的嫌犯是怎么看待的呢？关于这些专业评论以及师承奇案的案件延伸，电视版的师承奇案罪案现场将结合案件扮演、查案人员、法政专家和犯罪心理学家的访问，给你更全面的案件分析。请现在就到 MeWatch 观看，并继续给予师承奇案支持。